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苏州专访到了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习有明教授，欢迎习校长。
你好，大家好。
嗯，这一次有缘来西交利物浦大学呢，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江苏参加江苏发展大会，那么在苏州参加相关活动的时候呢，来到了西交利物浦大学参观。当时习校长给我们介绍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时候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这个大学的办学啊，然后各种现状取得的成就啊，都非常的钦佩。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习校长还有他所领导的西交利物浦大学。
好啊，我先介绍一下学校，给大家一个背景。
好，
实际上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
嗯，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名字呢也感觉到有一点奇怪，什么西交利物浦，既不是一个词儿，也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合。实际上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中国进入 WTO 以后，中国政府希望开放教育市场，那么中国呢允许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合办大学，它的目的既是满足了国际对中国教育市场的关注，同时呢也是我们怎么样利用全球的教育资源去改变中国的教育，提升中国的教育。所以西交利物浦大学2004年是由中国的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的利物浦大学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成立的一所新型大学。我们2004年天协议经过2年的筹办，2006年成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学。那为什么是西交利物浦大学呢？实际上就是把西安交通大学的名字的一部分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前边两个字西交，后边是利物浦大学，英文是西安交通 Liverpool University。 那这所大学很多人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实际上是在苏州。那么很多人认为为什么要到苏州呢？因为西安交通是在西安。那为什么在苏州？因为当时在苏州有一个非常发展快的地方，它叫苏州工业园区，是由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联合打造的工业园区，以试图推动长三角特别是苏州的经济发展，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吸引了来自全球上百家世界500强企业，也有中国很多创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需要极强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当地政府就找到了当时的西安交通大学的领导来商量如何在经济发展区或者被人们称为世界发动机的长三角建立一所理工科的大学。所以西交大理工科很强，英国利物浦也是理工科比较强的大学，所以这两所大学把新建的这一所大学就放在了苏州工业园区。那么这所大学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到了12000的学生啊，这些学生来自于全世界啊，目前绝大部分还是中国学生，但是已经有来自于世界5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也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我们已经有7届本科毕业生、数届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这所学校呢授予学生双学位，一个是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位，一个是英国利物浦大的学位。那么这个学校的教学语言是全英文教学，这个学校的老师呢是全世界招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老师80%是外籍人士，我讲是非中国人。那么这个80%中，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华裔的外籍人士，也就是真正的外国人，他们大约占50%。我们还有20-30%是华裔的外籍人士，也就是他们取得了其他国的国家的国籍。所以西交利普大学是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完全国际化的大学啊。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目的呢是有四个方面。因为在这个时代建一所大学，我们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全球由于计算机和网络革命导致的大家要重新思考教育，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反思教育。教育到底怎么做？在现代这个世界里边，在网上资源非常丰富，人们可以用手机获得各种各样知识的情况下，第二就是重塑教学。如果你简单用传统的方法去教课的话，学生越不希望去课堂，甚至逃离课堂。那么我们课堂怎么样重塑，让学生能得到最大的价值？第三呢，大学越来越没有围墙了，现在有很多开放大学、网上大学，那么实体大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也需要探索。所以这样一个，我们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个新学校可以跟全世界的一流大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探索未来的大学怎么建。所以西交利普就有四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呢，就是探索未来的新教育，来给学生更大的价值。第二个呢，是全世界的大学现在80%以上依然采用的是层级化的官僚体系来运行大学，这个管理内部的管理体系已经不适合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这种知识组织工作者。因为大学大部分是知识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创造性，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规则去决定的。第三个呢，是探索一种新型的大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就是大学跟社会怎么样合作，怎么互动，因为边界越来越模糊了，通过网络可以跟全世界合作。最后一个，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探索去影响中国的大学的改革和世界教育高等教育的变化。所以这就是西交利普拥有的四大理想：探索新教育，探索新的大学运行方式，探索大学和社会的互动方式，影响中国教育改革和世界教育发展。
啊，讲得很好啊。那我有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就是进西交利物浦大学难还是进西交难？就是学生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在中国呢，都采取的是高考制度，也就是所有的学生，只要你发中国学位，你就会必须参加高考。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讲进西交难，因为西交的是我们的母校，它的在国内是985大学，所谓的 C9 就是中国九所，相当于美国的常青藤大学。那么学生的认可度高，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新学校刚建，大家不清楚。所以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西交利普的名声越来越大，主要是他的多届的毕业生在全球，不管是在工业界还是在国际组织还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各个大学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所以现在进西交利普越来越难，有的地方考试院就告诫家长，你赶快报西交利普，如果再过几年你可能能进中国名校，也无法进到西交利普。我相信这个趋势是在不断的去加强。原因是什么呢？西交利普在改变传统的教育，传统的教育依然是教知识，然后帮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西交利普呢是告诉学生和家长，大学不是学知识的地方，大学实际上是帮学生成长的地方，是学知识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西交利普来的学生，通过大学的几年，他们都人格上、态度上、能力上，包括境界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后一旦出去，他们释放了更大的能量，所以社会越来越认同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我们实际上采取了很多内部的教学变革、管理方法，包括我们给每一个本科生 安排了四种导师，有 body system， 有这个 external mentor， 还有这个 academic advisor， 还有 welfare advisor， 四种导师帮高中生迅速转变成能够独立决策、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所以西肖利普已经展现出来他这种对学生学习极大的价值创造，所以他的知名度和入学越来越难。
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相信我们的一些听众，特别是家长，他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建议西交利普大学的学费是怎样的。那我听说你们是两年在苏州，两年在利普上学，是吗？在苏州的学费是怎样的，在利普是
这个实际上是西交利普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大学，
嗯，
所以我们的学生可以四年全部在西交利普来学习，不需要一定要去英国两年。
英国可以去吗？
可去可不去。完全依赖于学生的自主选择。
嗯，
就是如果你选择四年全在西交利普，同样可以获得英国利普的学位和西交利普的学位。
嗯，
那么这个学费呢，我们的学费现在是每年88,000。
嗯，
每年88,000。那如果学生你选择了，比如说在这儿待两年以后，我想到国外去体验一下，那你可以选择去西交利，去英国利普，也可以选择去其他的美国学校，或者是英国学校，或者欧洲全世界的学校。那么当你去到其他学校，要付当地的学费，
嗯嗯，
但是不需要给西交利普交任何费用，但是你依然是西交利普的学生，依然可以获得西交利普的学位，但是西交利普你所去的学校必须经过西交利普的认可和学分认证，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体制。但是我们有一些学生去了英国利普，由于英国利普跟西交利普有合作，所以我们的学生大部分可以获得奖学金，他的学费可以减免。
那个我们知道西交在也就西安交通大学在中国的地位，那么利物浦大学在英国的地位是怎样的？
英国利西安交大在西中国的地位，刚才已经讲了，大约是 C9 这样的好学校。英国利普大学在英国也算是那个他的那 Russell Group， 就是他的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之一。按照国际上的排名比如说 Times 排名，他们在全球200以内，100多位。在英国呢，他们相当于有些方面比较厚一点，比如说有的方面可能在30啊20几啊，有些方面可能在5位，像研究呀其他方面可能在5位6位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属于英国的一流的大学之一。当然除了牛津剑桥两个学校以外，因为牛津剑桥两个是很特别的学校，其它应该属于英国的比较好的大学，研究型大学。
太好了。那您刚刚也提到那个就是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一些教授的组成，有50%左右是非华裔的外籍老师，是吧？然后还有30%左右是华裔的外籍老师，20%左右可能是就是中国本土的老师，是吧？那你们在招聘老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优势的地方？比如说这所大学既然能够颁发利物浦大学的文凭，那么在工资上会不会跟国际上的大学接轨？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我有一点我要纠正一下，就是我们50%左右的非华裔外籍老师，还有20%-30%的华裔的外籍老师，还有20%左右是华裔老师，但不是外籍。但是我们的所有老师是全球招聘的，并不是说从本土来的。那么我们的工资呢，我们叫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Salary System， 就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体系。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让老师到中国来，我们招老师的标准基本上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标准。但我们这样按照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标准来招老师，这个老师如果你给他的基本就是他的实际收入低于他的所在国的收入，他可能不愿意来。
对，
所以我们的实际收入会不低于他们所在国的收益。 那么为什么这些老师会来？我专门在早期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大教授啊，包括一些国际的科学学会的主席啊什么，他们也有一些人到我们这儿来，还有很多这个其他大学的 chair professor 都会到这儿来。我就问他们为什么来，实际上他们讲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们关注中国，因为中国现在代表了下一个世纪，这个世纪里边世界的一个热点的国家。第二个呢，就是苏州这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地方生活环境很美，宁静，又离上海很近，高铁25分钟就到上海了。第三个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大学，他们很多人跟我讲说，这个大学在几年时间就能够从默默无闻，从零起步变成一个有规模的国际化的高水平的大学，他们觉得背后一定有某种 secret， 就一种秘密，所以觉得这个大学可能会有一个平台帮他们实现他们的一个愿望和梦想。第四个，他们认为，因为大部分这种有成就的学者，他在他们那个所在的学校已经做得非常规范，这个时候他可能朝前走，他们科学者都希望探索这个新的地方，新的中国环境下，可能中外合作可能会让他们把东西方的思维联合起来，利用这个平台去做一个新的，在他们比他们原来更有刺激、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很多人选择西交利普、选择加盟西交利普的一个几个主要原因。
真是太棒了。那您刚刚也提到你们的毕业生他的就业质量非常的高，那么我相信就是毕业生就业质量有很多的评价的标准，比如说工资啊或者职位啊，但是有的人可能是他在做他想要服务社区服务人民，并不是很在意这种收入高低的，但是他可能影响力也是不小的。那么你们的这个就业质量评估报告是主要是怎么评估的呢？
坦率的讲，现在世界上评价就业岗位的时候，更多的都用工资，就是你上学前和上学后工资有没有增长。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学校来讲，这种评价呢，我们认为是不大合适的。
是。
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学生就业对他的职业生涯有没有帮助，就是他的平台是不是经过我们这学校的学习以后，他的发展事业发展平台有更大，有更有希望。这是我们来看待我们的学生的就业。那根据我们七届毕业生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七届毕业生，我们的学生有几个走向。第一个走向就像您刚讲的，有很多人去做公益事业，因为我们这种学校的训练使得他们有个国际视野，可能就这种社会责任感。有的人是出去就直接加入公益组织，那这个你不能简单的用工资去衡量，他们有这样一种责任感。我们叫把一般的孩子变成世界公民，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世界公民，就希望他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发挥作用。有一部分呢直接创业，西交利普这短短的几年，我们也培养出来这福布斯排名的30岁以下的亿万的这种创业者，西交利普学生也有。
有啊。
这是短短几年就冒出来这样的学生。
那
我们也有这个就业，我们很多就业基本上是国际组织或者世界500强的企业，国内的和国际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金融方面，西交利普在上海和长三角这一带的金融机构里，金融机构在中国过去是比几个大学垄断的，比如说上财啊、东财啊这些学校。但是西交利普的学生在所有长三角的国内外知名机构里全部进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一个壁垒很高的机构里，西交利普的学生都能进入。那么我们再个从升学来讲，西交利普学生大部分学生希望能够进到更高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满足于本科就业，所以他们进到研究生教育，而研究生教育他们更喜欢到中国或者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学习。那根据我们前几年的经验的统计呢，我们大约如果按照 QS 排名，如果按照 Times 排名，我们的学生大约15%左右进到全世界 Top 10。
Top 10的什么
大学？
就是研究生是吗？
读研究生，继续读研究生和博士生。如果按照 QS 排名是大约25%，也就是说，如果想继续念研究生的人，我们的学生基本上70%以上可以进到全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这个竞争力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就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为什么西交利普学生能够 进行这样一个得到这样一个认可，最主要是我们在帮学生改变。我刚讲的大学不是简单拿个证书，是帮学生成长。我们有三个维度的转变，帮学生从孩子变成年轻的成人，再变成世界公民，帮学生从过去习惯的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再学会研究导向的学习，帮学生从过去盲目学习改到兴趣导向，再关注自己的人生规划。所以这种转变让这些学生释放了他们的能量，所以我们学生一般阳光，语言好，学习能力强。我们专门把全世界最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选了大约50个人，其中一半是西交利普的毕业生，其另一半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初期的学生。经过研究，我们有8个方面，包括收集信息、自信心、研究能力，西交利普学生几乎完胜这些中国好学校出去的研究生。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不管是娱乐或美食 ，Great American Casino Des Moines 惠富娱乐场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
坐落于全新新建的酒店内，装修格调尊贵典雅，位置方便，迅步即达。我们也提供正宗的亚洲美食和饮料，由获奖名厨为您精心炮制。
娱乐首选，美食荟萃，尽在惠富娱乐场。地址22406 Pacific Highway South Des Moines， 电话253-263-8808，详情上 greatamericancasino.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在江苏的苏州工业园区，这座城市呢有一所特别的大学，它是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联合创办的 西交利物浦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在创立短短几年以来呢，就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就是知名度各方面影响力都是上升的非常的快。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专访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校长习有明教授啊，感谢习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习教授，您对那个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这个评估能不能再继续补充一下？
啊，毕业生就业情况实际上我刚才已经基本介绍了啊，我们的学生得到了全球的高度认可。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学生的质量来讲，比如英国帝国理工是很好的理工科大学，那么帝国理工在前几年就已经在它的官方网站上明确表示，如果中国的留学生申请者只考虑中国的 C9 985学校，旁边又加了一句话，包括西交利物浦大学。所以西交利物浦是短短几年时间成立起来的新大学，在这些世界名校时，他们已经把我们放在了可以跟中国最好的大学的学生一样来对待。那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前几届的学生在能力训练、在责任感、阳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这是我们的留学生。所以西交利物浦经过短短的十年，去年我们是15年，经过短短10年的发展，在国内基本上被称为这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叫中外合作办学的模板。当然我们对这种称谓呢，我们觉得得到社会的认可是我们很高的一个很高兴。但是与此同时呢，实际上我们以及我前面提到，我们有很高的这种设想，我们四大设想，但是真正让社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才走出了第一步。
太棒了。那我现在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习有明教授啊。那习有明教授呢，他曾经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航空航天学院的院长、城市学院的创立院长等。那1992年开始，他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的教授。1996年开始呢，他是陕西 MBA 学院的常务副院长。2008年开始呢，他就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同时也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副校长啊。那这个简历非常的显赫啊。那习校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有这种国际的这种前瞻性的，就是您有过留学的经历，或者说跟那个国际工作的相关的经历吗？
实际上我在我在国际留学的时间是很短的。我曾经有过两段比较短期的国外的访问学者的任务。一段呢是在1993年在加拿大做过半年多。第二段呢是1995年也是在加拿大 Western Ontario 大学做这个合作研究，做过不到半年，当时是在新加坡一段时间，在加拿大一年。
是他们的那个商学院吗？
我在一个是在 Huron College 是一个经济学院，另外一个是在商学院在加拿大Calgary 大学的商学院。那这两段加起来也一年多时间。但是我觉得一个国际视野的形成在国外学习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你有没有一种关注这种国际化，关注国际不同文化不同体系之间的差别。当你注意研究和关注这些差别的时候，你就会迅速地理解他们各自的优点、各自的缺点，以及你做事情的可能性。
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拿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比如说西交利物浦大学是西安交通大学跟利物浦大学结婚的一个产物，那这个婚姻是谁媒婆或者是谁促成的？然后您是促成者还是执行者还是那个本身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员？
对，这段婚姻很有意思啊。这段婚姻呢，实际上我刚才一开始讲到了 WTO， 实际上这段婚姻呢是在先有苏州工业园区， 然后苏州工业园区的领导邀请西交大的领导到苏州来建立分校，来支持这个地方的工业园区的发展和长三角经济的发展，所以当时还没有这段婚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在西交大作为副校长来负责这个对外的合作，学校呢就派我到了苏州来跟苏州市政府签约，我们在苏州成立了西交大研究院，我是首任的院长。那么西交大研究院成立以后呢，刚好到了1984年，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2004年，在2004年，WTO 中国加入 WTO 对教育市场保护期过期，所以中国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个时候西交大刚好跟英国利物大学有几位教授在进行合作，而英国利物大学当时有非常强的这种国际化的视野，所以他当时的校长前几天还在这儿，他现在已经是剑桥的副校长和这个 Balliol College 的 Master， 他实际上当时有极强的国际化的视野。然后我们西交大和英国利物大学就说，哎，我们能不能在苏州这地方，苏州政府有很好的支持，把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国际合作大学。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在负责筹办整个这一个事情，我代表中方来筹办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经过2年的筹办，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段渊源。那么后来我这个身份很奇怪，一开始呢我是在西交大的董事会里的董事一方，并且是负责筹办这个学校的学校的负责人。当时呢我们这个学校成立起来以后，英方曾经希望我能去做这个学校的校长，但是在当时我不太合适做这个学校的校长，那么我就没有做，我就安排了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位院士做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那么我们从英国这筹办的人作为这个副校长，等到一年以后，这个校长就是英方的执行校长到年龄退休，我们英方又推荐了另外一位院士来做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但是过了一年以后，董事会认为这个学校需要一个能够实现董事会对这个学校发展使命的领导者，他们又走到我跟前，他说，西教授，你能不能出来再出来。这个时候我在西交大国立大学的已经做了10年的副校长我的年龄大约是50岁左右，这个时候我想我应该去做一件我自己希望做的事情，因为我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已经熟知中国的教育体系的经验，包括它存在的问题，也深知这个时代对教育的挑战，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来出来尝试一个新的教育所以我在这个期间我实际上放弃了很多，包括在中国流行的你可以在一些副部级大学，你一旦当了这个校长就是副部级大学的校长，我放弃过2个机会，一个是一个西安的一所很大大学的校长，另外是一个副部级大学的校长，我都没有去，但是我选择了当时这个学校，我们筹办了2年还是很小一个学校，我就放弃了交大的所有职务，然后接受英国利物浦方面的推荐和董事会的聘任，成为这个大学的执行校长，这是2008年。然后在2008年以后呢，这个大学就一路按照我对东西方教育的理解，东西方文化的理解，我们是不是简单去靠北英国的大学，也不是简单靠北中国大学，我们试图把世界上教育的最优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像我刚才讲的适合未来的教育的大学。所以我从2008年从大学的愿景使命到大学的组织架构执行体系以及管理团队，迅速把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学校发展到了10000人的大学。那么这里边呢可以说就是我来实现这样一个教育使命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是从体制内到了体制外来做这样一个学校。
那您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以来，有没有什么碰到过特别大的挑战，然后曾经想过会不会离开这个职位？
挑战是永远是有的有很多国立大学的校长老问我，他说是西校长，你在国立大学当校长和在这个中外合作大学当校长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们很简单，在国立大学我很容易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很难，在国立大学很难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很容易，比如说人事聘任呀，工资制度呀，在我们这学校就比较容易在国立大学就很难，但是一些指标呀，一些 政策相关的东西，在国立大学很容易，在我们这地方很难。在中国土地上要办一所适合未来国际化的大学，我们现存的制度、税收包括管理，我们还有很多计划的这种因素要素，使我们发展中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讲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这个我是管理学教授，我对这种发展的挑战都是有事先的预知和事先的认知，我从来没有决定我要改变去离开这，即使遇到难处，但是这些难处我恰恰认为这是人生最有乐趣的事情，因为你在做一件你认为最有意义最大的事情。当时政治部的人找我说，是你能不能不离开这个国立体系，我说我一定要离开，我说尽管这个学校目前是很小，但它是一个国际平台，国际整合资源，将来的影响是国际化的，那我们有可能在中国建一所学校，从过去的追随者变成一个领导者，所以我从来没有改变。但是这个中间也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的国际猎头公司来挖我，比如到南韩去啊，到其他，最近又有还有英国的一个来挖我到英国去做一个学校的这个校领导，我都放弃了，因为我认为这个平台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创造的这一所大学在它的独特性上，在它的未来的竞争优势上都是有更大的潜力，影响更大。比如说我们把美国教育的灵活性、英国教育的质量认证体系、中国教育的重基础，用我们一种东西方思维结合的这样一个特点把它整合出来，那我们在育人上我们可以既超越西方也可以超越东方，所以我对这个学校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所以从来没有去，当你有激情的时候，有希望的时候，那些挑战那些困难都不是困难，反正成为乐趣。当我们看到未来的时候，看到它的潜在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更充满这样一种激情。
也有些个人的问题，就是您是西安人还是苏州人，或者说您更习惯西安还是更习惯苏州？
我实际上是土生土长的，至少是三代人吧，是陕西人。我出生在陕西农村。所以我在农村度过了十六七年，然后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大学，不能念大学，大学文化大革命已经关闭了，但是我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当了4年的农民，在4年里边当过队长，当过会计，做过很多事情。4年以后邓小平这个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所以我参加了70级大学的首批正式考试，进到大学里，进到大学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幸运是什么呢？就说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在农村，我并不认为农村的生活特别是艰难的，我恰恰认为这个农村的生活给我了一次机会，让我深入了解中国最低层社会的生活。那我幸运的是我先念了物理学，大学4年学物理学，让我学到了逻辑，然后研究生2年我得念的是系统工程，让我更系统的看待这个世界。后来管理呢，我成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工程的博士，管理又训练我人文和这个社会，所以我的训练是从理科到工科再到管理，这种训练让我对自己有更综合的这样一种提升，然后也使得我驾驭这样一个学校显得相对驾轻就熟吧。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 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联合创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习有明教授。感谢习教授，习校长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习校长，您刚刚谈到就是您就是早期也差不多是上上下乡是吧，然后后来恢复高考之后又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那您博士是在哪里读的？
我博士我的硕士博士都是在西安读的，所以你刚才问我是西安人苏州人，实际上我是地道的陕西人，但实际上我现在是新苏州人，新苏州人，因为我在苏州生活了也接近10年了。你问我更喜欢哪里？坦率讲，西安有西安古都的韵味，古都的这个几千年的帝都，苏州有苏州的也有历史，但是又有现代。我经常告诉人们，我说是在中国有一句说法，你要想了解中国的3000年一定要去西安，你要想了解中国的300年一定要去北京，你要了解中国的30年一定要去深圳广东，你要了解中国的3年一定要去上海，我说你要了解中国的3个月一定来苏州，因为苏州的变化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国际化和社会文明，我们很庆幸我们能够在苏州这个地方建立这样一所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大学。我的博士实际上我刚才讲的，我在我念本科生的时候，我从农村进入本科生，非常有意思，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进入科学殿堂，是每一个年轻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的向往，所以我首先学的是物理学，他训练了我的逻辑。但是我毕业了以后，当时整个全世界开放，当时的像系统科学在美国在全世界刚刚兴起，那么西交大当时刚好有这个开了系统工程，当时钱学森啊他们搞系统工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专业。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我念硕士当时李政道在美国建立了中国的留学，就是美国博士专门研究物理学的项目，我当时也报了，但是后来我被西交大的这个新专业叫系统工程管理所吸引，所以我就我当时是西北地区的准考正号第一名，我都放弃了，我就报了这个西交大。然后我非常有幸在我开始这个系统工程的学习，这个对我后来的人生包括办这所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中国的系统工程新兴竞争很激烈，但是我有幸被选中，当时30几个人选2个人我选中了。但是我更庆幸的是我的导师把我派到了当时的中国的国家科委，相当于科技部，现在的科技部，去从事研究。我当时研究的项目很有名，就是研究三峡工程，所以我在国家科委参与了国家攻关项目，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决定三峡要不要上。当时国家李鹏总理当时他们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批了150米坝高的方案，但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政协人大坚决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邓小平又决定来做出新的研究，所以我有幸参加了这样一个大型工程的研究，包括中国能源规划呀，中国的这个能源和水电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使得我有机会站在国家的角度了解了整个中国的工程项目建设，包括能源规划。我觉得这个阶段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那我们你刚问我 您刚问我读博士，实际上是这个硕士读完了以后呢，我又面临一次去美国留学还是留在中国读研究生。刚好我的导师，我西安交大获得了管理工程的博士导师和博士全授予学位，这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我的导师就跟我说，如果你来，别出国了，来读这个研究生吧，如果一读，我肯定是中国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所以我就选择了留在下来继续读管理工程博士。但是当我读管理工程博士的时候，我又非常幸运，当时国家有个重大项目，当时是跟美国合作开发南海石油。那么当时国家必须做一个决策，这个发现了油田，要不要开这油田？如果开油田怎么开？如果不开，必须关门三十年内不能开。所以我们当时给国务院做这个决策，我当时办公地址就在现在的国务院的中南海里边。我跟一批中国的老专家、老院士在当时一块儿工作。这个时候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是做人，一个人做人要有责任感，要有社会责任感。所以我的博士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是在西交大念的。我现在是新苏州人，因为我是2008年开始全身心的从西交大移到了这里，但我实际上在西交大还指导一些博士生，还有一些研究团队，我同时还兼任了陕西 MB 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所以一个多栖的吧，跨界的这样一个教授。
哦，那西交利物浦大学作为一个新创办的大学，是不是有一些博士点虽然在增加，但是还不够多，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您带博士的时候还要从西安交通大学那边带。
不是这个情况，但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我为什么在西交大要带博士生呢？因为当我要离开西交大的时候，西交大常委会决定，说是你人不要离开西交大，你这是你的职位过去。所以我的按照中国有人事关系，相当于我人事关系还在交大，就是我还保留在交大，但是每年呢等于是交大我不拿交大的工资，但是我在交大还带研究生，还做一定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西交利物浦的博士点呢，实际上是不受中国博士点的体系的影响。西交利物浦的本科生我们是要获国家的专业认可、学位认可。但是西交利物浦目前的研究生教育，按照国家的安排，我们是授予英国利物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中国国家认证。所以我们在博士点上和硕士点上就没有做中国的制度体系。我们只要有老师，只要有这个专业，只要有学生申请，符合英国的质量保证体系，我们的就可以招硕士生和博士生。
所以说在这个西普啊，我们简称西普，西普大学拿研究生的学历，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学位，拿的都是利物浦大学的学位，是吧？
对，
而不是两个都拿。
是这样，我要介绍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拿英国利物浦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是教育部认可的。
对对，
也是我们的所有重要的专业都是经过国际组织认证的，所以这是国际标准已经把握了。但是中国的硕士博士必须有一个审批制度。
对对，
他必须你本科多少年毕业以后，有毕业生以后，你才能去申请硕士或者博士，而且要一个个申请。但事实上西交利物浦已经培养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能够在国际上认可的这个硕士和博士，也就是说从教育质量和教育体系我们已经具备了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这样一个学术的水准。但是中国这个制度它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按照中国的规定，我们从今年开始可以申请，慢慢开始申请中国的这种学位认证体系。
是是，
但事实上呢，我对这个制度体系是有不同观点的。中国有几个体系跟美国不太一样，跟这个欧洲不太一样，比如说教授体系。
对，
中国的教授体系是国家教授体系。
对，
就是有些大大学虽然有权评教授，但它是代表国家的评。中国的学位制度也是国家学位制度，就是不管你哪个学校颁发的硕士或者博士都是国家学位，是由国家来批准。但事实上如果要让大学更有品牌意识，更重视自己的质量和特色，应该颁发大学学位。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推动，我在给国家写了很多政策建议， 希望推动国家把大学教授体系改成大学教授体系，把大学学位制度改成大学学位制度。
嗯，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理解，我们在几年前，当我们有硕士毕业生的时候，当我们有博士毕业生的时候，
嗯，
除了他们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位以外，我们西交利物浦也会颁发他一个我们自己大学的学位。
嗯，
尽管这个学位我们现在没有国家的这个批准，
嗯，
但是我们是大学学位，我们不是国家学位，我们不需要大学国家来去认证。
嗯，
我们更关注的，我的质量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得到市场逐步的认证，这样大学学位慢慢慢慢就会改进。国家现在正在朝这个方面慢慢的走，比如说过去国家统一印刷证书，现在已经有各个学校设计证书，啊，有些学校可能会慢慢尝试大学学位，那我们等于是已经提前了五六年开始这样一个实验，这是我们的学位情况。
嗯，还有一个是课程设置的就是问题啊，就是如果拿利物浦大学的学位的话，应该是几乎所有的课，就是所有的他要求的学分，还有他要求的课程都已经修满了才可以拿，是吗？
是，这是西交利物浦的另外一个特点。所以在西交利物浦念书比较辛苦，
嗯，
因为他要拿两个学位，
嗯，
一个中国的学位，一个英国的学位。英国的学位他，所以我们的所有学生的培养必须满足两个体系的要求，
嗯，
那么英国有些我们达到了英国的要求，但是不见得满足中国的，所以我们要额外加中国的。满足中国的不见得满足英国的，要加。
那额外的中国的部分多吗？量大吗？
不是太大，但是一定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中国文化呀，中国法律啊，中国历史，这种中国带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课程，
嗯，
这个都是要有中国。比如中国要有体育课呀、艺术课呀、文艺课呀、军训呀，这都需要要求的。所以我们是学校的学生是同时满足两个体系。那么对英国的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关注的是国际认证。在西交利物浦，像我们的管理、土木工程、工程、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化学，我们几乎拿到了全球的专业机构的认证。也就是说，我们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科基本上是这个在国际认证中可能是最多的一个大学，在中国。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在满足两个学术体系的时候，有没有独特性，是不是能够完全要拷贝中国英国的。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了，我们试图是能够有所创新，所以我们在有很多方面，可能我们有的专业英国利物浦没有，我们有些专业需要这样的改进，英国利物浦没改进。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学习，我刚讲是个 follower， 是个追随者，但是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进程，我们在很多地方进行创新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创新在逼着在推动了英国利物浦的改进，
嗯，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下来马上要进行的一种叫融合式的这种教育探索，那在全球都是全新的，我们要把学生的学研究和体验在职体验完全融合，这种探索在全球都是新的。
嗯，
那英国利物浦包括英国的质量认证机构要推动我们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要说服他们，让他们认可到这种的未来和这种探索的未来和价值。所以这是都是比较难的。对于我来讲，我既要说服董事会通过，还要说服各种学术体系来认可。但是我们从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宣布我们这样一个试点开始，我们会跟一些企业进行深度的融合，来进行这样的人才的培养，使得这些人才真正能成为未来一些新行业的精英，或者是冒出一些领袖人物来。
好，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校长习友明教授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习校长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怎么报考或者能到西交利物浦大学来就读？
好，非常欢迎大家关注西交利物浦啊，特别是能够到西交利物浦来就读。现在对中国学生，我们一定要参加高考制度。 但是对于海外留学生，我们完全按照的国际的大学采取的申请制度，并且我们给这些学生，海外学生不需要中文准备，因为我们是全英文授课，而且到了西苏州，我们有专门的支持团队，让他们熟悉中国文化，熟悉中国环境，包括在学期间帮他们改进中文。所以西交利普是一个全球化的大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人在这地方，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未来，因为中国的市场是有未来很大的空间，中国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能够了解中国，能够在中国学习，一定会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学生在他的职业生涯发展中，在他的人生中过得更好更幸福。所以我们西交利普追求的是成功事业，幸福生活。
好，感谢徐校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
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